谢谢两位弟兄的分享啊，弟兄姊妹大家好啊，接下来该我分享啊，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接着像刚才两位弟兄的分享哈，我们继续的学习这个马太福音。其实呢，我相信是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哈，他在引导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正好和刚才两位弟兄的这个分享啊，正好是可以切入到一起哈。今天我们分享如何做天国的工人啊，那么天国的工人呢，就是在教会服事啊，如何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侍奉者哈。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分享。那么我们呢，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哈。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29节到30节。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一起念哈。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感谢神的话语。好，我们今天学习的马太福音的章节呢是18章到23章哈。如果大家上次也听见我分享的话，我上次分享的也是18章到23章哈。上次呢分享主要是在侧重于讲如何做天国的子民哈，如何做好一个这个属神的人。那么今天的分享呢，还是同样的这个章节，但是呢，我们的侧重点会侧重于如何去做好一个神的仆人哈，如何在教会呢做好一个工人。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稍微的讲一些题外话哈。我们今天如果今天的见证啊讲完以后的话呢，我们马太福音前23章都讲完了哈。如果我还需要再往下跟大家一起这个分享马太福音的话呢，可能也就再一次最多两次呢，马太福音就要结束了哈。所以我在这里呢，花一点时间呢，做一点总结哈。说实在的，马太福音呢，我学起来是比较困难，比较吃力哈。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的这个作者的这个写作思路啊，我总是没有把握，觉得自己抓住了这个作者写作思路，所以我是一边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边在探索哈。所以呢，我一再强调，就是主日我和大家和前面两位弟兄一样，只是在做见证哈，并不是在做正道哈。正道是牧师的工作哈。我这个因为有些观点啊什么的，都要和大家要探讨的。当然我会用爱心说诚实话，会努力的告诉大家我的观点是怎么出来的，圣经依据是什么哈。这个我要保证能做到的，不是说在这里不认真的给大家这个随便乱说的哈。那么我们说到马太福音的这个难点，就是他的这个作者他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写作思路来这个organize 他的这些题材哈，这个是一个难点。马太福音的这个写作思路我们先放一下，我们先看其他三卷福音。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有那么困难，至少我学起来没有那么困难。马可福音它的写作思路的话呢，比较明显，相对于马太福音来讲，马可福音是四福音里面最早写成的一卷福音书啊，写的那个16章啊，一共16个 chapter， 也比较短。马可福音就是以原原本本的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历史上它是什么样子，那么它就是怎么写的。所以马可福音它就是一部，就好像是一部这个纪实文学一样的哈。耶稣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所以呢，这个就不是很大的悬念啊，它没有什么很多神学的叠加在上面啊，就比较朴素。那么路加福音呢也不难查的，路加福音有很明显的一个写作思路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哎，大家说这路加福音怎么和圣灵有关？和圣灵非常有关。路加是一个研究圣灵的专家。好，路加福音在这个他的这个教导里面，经常会出现某某人被圣灵充满，这个是路加福音的写作特色，弟兄姊妹。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有出现过什么谁被圣灵充满。而且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被受洗，然后出来传道的时候，有圣灵像鸽子一样的这个降在了这个耶稣的身上，是吧？自从耶稣出来传道，就是他受洗传道之后， 这个某某人被圣灵充满这个话就没了，戛然而止。为什么？因为耶稣讲的话就是圣灵讲的话，这是路加想告诉我们，耶稣做的事情就是圣灵做的事情。好，所以有人说呢，我们这个灵恩派啊，是个比较新的教派，实际上不是的啊，耶稣时代灵恩派就开始啊，这个路加啊，老灵恩派分子啊，所以这个呢，这个大家要这个大家要知道，我们是在归正啊，并不是在创新的啊，这个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很明显的这个他这个写作思路，就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好，耶稣和圣灵就是一体，耶稣和圣灵一体，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路加的神学观点。这个约翰福音也不难查，约翰福音他一上来就说耶稣是神，耶稣圣子和圣父是一体的，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明显的这个证据。所以有人说啊，你们这个三位一体啊，不符合圣经教导，哪不符合嘛？三位一体这个是个圣经的这个教导的这个证据是非常明确的啊，非常明确的，这没有什么悬念在里面的哈。那么，所以呢，如果大家要想亲近这位天父，要想和天父建立起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啊，要想在灵修上面啊进入水深之处，那要查约翰福音。那么马太福音呢？马太福音是在讲教会的，大家有心要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一定要学马太福音啊。那么马太福音的这个写作，正因为马太福音它是在讲教会的这个顶层设计的一个设计思想，所以呢，马太福音又用记叙文的这个写作这个文这个题材呢，来写一个比较这个讲道理的哲学性的这么一个题材的话，它比较难把握住它的这个作者这个写作思路的作者这个构思。那么我呢，给大家分享的，我能够这个现在凭现在这个水平的话呢，能够猜到的作者写作思路呢，是以这个作者记载的耶稣的五篇讲道为。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写作思路来组织他的这个题材的。那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面有很著名的哈，就这五篇讲道。那么我们呢已经分享了前面的这个四篇，在今天的分享还在第四个讲道哈。如果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五篇讲道这个组织的这个顺序的话呢，是有一定的那个内在的这个逻辑关系的哈。第一篇讲道大家很熟悉，就是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这里是五篇讲道里面的第一篇，也是篇幅最长，这个最地位最重要的一篇。这一篇讲道的话，基本上把这个一个基督徒的整个这个生活观啊、人生观的方方面面，他都涉及到。好，这个我给大家已经分享过了，这个时间关系就不在这里再多啰嗦哈。那么第二篇讲道紧接着就是拆第十章，第十章里面有差遣十二门徒。那么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是不是？是撒玛利亚城什么不要进，等等等等啊！这个在讲教会要差遣出去啊，要去传福音。刚才两位弟兄这个总结的分享的就很好哈、啊，这是耶稣的教导，他差遣十二门徒要建立神的国啊，要到这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把羊招回来。所以呢，这是第二篇讲到了。第三篇讲到的话呢，是天国的比喻，是在第十三章。第十三章讲耶稣讲了这个教会啊，将来会有稗子啊、麦子啊，是吧？等等啊，这些啊，这个是天国的比喻，都在讲教会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第四篇讲到，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在第十八章。第十八章到第二十三章，那主要在第十八章了哈，主要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怎样做一个好的工人啊，这个你所以呢，内在的联系呢，慢慢的我们会看到这个以五篇讲道为他的这个pivot 啊，为他的这个 foundation 啊，来组织他的这个材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五篇讲道的这个内在的这个逻辑啊，它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都是围绕着如何来建造一个神荣耀的教会，如何建造耶稣的教会为中心来组织这个题材的。这是我认为啊，目前我认为马太是这么一个组织 这么一个组织这个他的这个题材的一个思路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就是第四篇讲道里面怎么做神的工人。好，那我们往下看哈，如何做一个神的工人。第一个总共我给大家列举出来了一共五点哈，一共五个这个lesson。我们呢快快的把这五点呢都过一下哈。那么这个第一个是在讲失羊的比喻和这个饶恕的比喻，这个是在第十八章里面有讲失羊的比喻，大家很清大家这个已经很熟悉是吧，就是一百只羊，那么99只都是很好的，那么迷失了一只羊，那么一定要把那世上的羊呢要找回来。那么耶稣的原话是讲的是这个天上的父不愿意任小子里的任何一个这个失丧啊，这个是父的心意，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教会的这个一个原则哈。我们教会不单单是要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啊，更重要的是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啊。这个是耶稣给我们教会的一个任务的哈。那么往往啊，怎么说，就是那个以前好像听说托尔斯泰时候说过一句话是吧，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啊。往往99只羊啊可能都是幸福的羊啊，你稍微牧养一下就醒了，也跑不了啊。但是那一只羊有可能是个有问题的羊哈，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且呢，往往教会你如果不做工在那一只羊上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你想啊，100只和99只在人数上有差别吗？当然有，但是就是1%的差别。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教会好像还是蛮好，但是这不是天父的心意，弟兄姊妹。天父的心意是让我们啊，不要这个，不愿意，天父不愿意让这个啊小子里的任何一个失丧哈。但是呢，难不难做呢？这一个难做。如果做好了，神荣耀的教会，神的荣耀往往不是彰显在锦上添花的事情上面，神的荣耀有时候是彰显在雪中送炭的事情上面啊。有时候你别看哎，就少了一只羊，就把那一只羊带回来，花了很多的努力把那一只羊带回来，往往荣耀就因着这一只羊的回来，这个教会的荣耀就起来了。但是难不难呢？难。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可爱之人必有可恶之处，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句话，我听说过这句话，啊，不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啊，这个你说这一只羊它可怜吗？可怜，哎，但是呢，社会有时候忘记这只羊，忘记这只羊你也不能完全怪社会啊，有时候这个羊是有毛病的，好，就有可恶之处的，但是神让我们不要忘记这只羊，要把它带回来。但是难在什么地方呢？有时候我们人呢，这个有时候这个耐心也是有限的，知道吗？你说做一次调解，两次调解，对吧？久病床前还无孝子呢，是不是？你更何况我们大家都忙，是不是？那一只羊有时候无底洞，而且投进去不知道要多少时间精力什么，它就是不会长啊。那么耶稣告诉我们啊，说。当时那个谁问他了哈，这个彼得问他说，如果有人得罪我们哈，我们饶他几次呢？是七次吗？耶稣说不是七次啊，七十个七次哈，七十个七次可能就永远就是说不放弃的意思哈，你七次得多少次嘛，490次是吧，所以那是不放弃一次，那个意思就是说呀，有时候我们的虽然我们的能力啊爱心啊都有限啊，有时候我们好像帮不了谁，有时候这一只羊的问题确实很大啊，也帮不了什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帮几次就算了就可以放弃，也不是这样，而是什么呢？一直心里面就是我们一直就心里面就有这个负担在里面，我们可以隔一段时间就去关怀一次，隔一段时间就关心一次，不要忘记他们。实际上耶稣给我要求我们的也不多，就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哈，不要妄想，不要放弃。实际上，做好这个 这一只羊的工作呀，有时候需要的是时间，有时候需要的并不是说是短期内的一种很大的投入。你会发现短期内投入的话，可能他就可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嘛，是吧？就让你就是很气的心里啊。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啊，就是说要不断的来做。所以我们这个同工开会的时候，是吧，我们和牧师都有相同的看见，就是说教会需要建成荣耀的教会的，需要有一个多阶牧养啊。在教会的层面，我们需要记着神托付给我们教会的弥赛亚的羊在哪里，哈，去做这个工作，就是在教会层面要有这么一个负担在里面。好，这是第一个耶稣的这个功课啊，我给大家一起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哈，接下来再看一个工人的一个做工的心态，这个是在富有的少年人啊，富有的少年和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这两段经文他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对于这个工人，对讲出来的意思是一样的哈。我们先看这个葡萄园工的比喻哈。葡萄园工的比喻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它是应该是在第二十章是吧？哎，第二章一开始啊，第二章一开始这个葡萄园工的比喻，让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觉得很奇怪，这个带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在教会里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啊，不单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可能都一个样，就和神看来都一个样哈。其实呢，如果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个经文，这是对经文的误解啊。刚才我们为什么花时间去分享，就是说一定要研究作者写作思路，是因为如果把握不住作者的写作思路，我们就把握不住一个 context， 就是他上下文的这个联系。如果 out of context 读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我们就会读成就是说，反正这个上帝这个工作干多干少都一个样，反正是神都爱我们。啊，那干多干少一个样，我干要干多呢，是不是？那干少和不干都一个样，那我干嘛要干呢？那大家都不干了，算了呗，是吧？就大家你爱我爱的神，神都爱我们，那就行了。不是的，要放在他的这个原有的这个 context 下，我们才能够理解他到底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神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工钱哈本身啊，说这个工钱讲的是神的祝福，讲的是救恩。救恩是神的祝福，不是我们挣来的，这个才是他想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是工人啊，你做工你就挣来了这个救恩，他不是这个意思，是完全就是神的恩典，他讲的是恩典啊，不是挣来。那么挣这个字，我们可会发现提手旁一个争，那么你这个挣实际上就是在争啊，就是拿手去争啊。这个是神不喜悦的，弟兄姊妹，这种人生观是神不喜悦。从一开始我们查旧约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讲，神不喜悦该隐的路，神喜悦的是亚伯的路，该隐的路就是去争，什么东西去争啊？这是我挣来的啊，争再加个提手旁就挣来的，他总觉得这是我挣来的。这个有钱的少年人的问题也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有钱的少年人哈。以前呢，这个看见一个参考的这个资料说，有钱少年人啊，这个故事啊，他呢是找说这个少年人呢是找对了人，问对了问题，也得到了正确的答案啊，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啊。其实呢，这个不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评价。他是找对了人，但是这个问题问的有问题，这个问题没有问对。你看看这个问题怎么？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个他是怎么问这个问题的。有钱少年，这应该在第十九章了哈。第十九章里面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的问题所在。他认为这个永生是挣来的。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那么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来问我？”其实就是否定了这个问题本身的这个合理性在里面哈。所以，正因为这个少年人认为这个救恩是他挣来的，所以呢，这少年人也认为他的那些财富也是他的挣来的。耶稣基督告诉这个少年人， 要让他把这个弯拐过来。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在教会服事的同工有很大的这个启发作用，就是我们同工的这个人生观啊，这个弯儿要从在信主之前认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都是属于我们的，房子啊，这个财房子啊，车子啊，儿女啊，财富啊等等吧，都是属于我们自己。不是的，这是该隐的人生观。亚伯的人生观是说所有的都是来自神的啊，包括这个财富都是来自神。如果有了这么一个人生观的话，我们就不难去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基督了。我们就你比如说哈，我们说这个奉献是一种操练，操练什么？操练就是操练我们从该隐的人生观慢慢变成亚伯的人生观。该隐的人生观认为，我把我的一部分舍掉给神。亚伯的人生观是说，这本来就是神的，所以他就不难说，在做奉献的时候，他不难说这个就在还给神，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 OK，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工人啊，我们教会的工人要建立这么一个从耶稣来的一个正确教导，就是教会所有的工在做的时候，不是一去争什么啊，把人争过来是吧？啊，把这个弄过来搬，不是的，一切都是神的给予。我们在教会的做工，不是我们在做，乃是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基督耶稣在做。啊，我们活着不再是我，对吧？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活的，这是保罗说的哈。所以呢，这个观念要这个正。要纠正过来哈。那么这里呢还有一句话呢，就是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句话呢是说的是有等一下啊，大家看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的话，大家看啊，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里面啊，就在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啊。你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里面很有意思的是，他的这几个时间哈，几处啊，月在这个四处啊，这个字念应该念四啊，就是说四这个时辰啊，是早晨九点到十一点，早晨九点到十一点。那么四初呢，就是早晨九点，早晨九点第一批工人来上班了，是吧？这是很好的啊。那关键是你看下面的几波呢，就不大像话了哈。那个午正是什么呢？午时是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所以午正就是中午十二点，对吧？啊。这个中午十二点第二波人来上班了哈，你说这第一波那个早上九点的人他心里能平衡吗？你说是不是？对，就中午来上班了。还有来的更晚的，深处呢就下午三点来上班啊。最后一波呢是这个有出，这个有是下午五点钟，是吧？下午五点钟来你还上啥班啊，都下班了是吧？啊，这来，那么这来了以后都该下班了哈，都，但是呢拿的工资都一样哈。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它并不是说干多干少一个样，而是说这个给的这个工钱本身是神的一种恩典哈。那么所以呢，这不在后面的要在前，那么在前面要在后呢，这后来的呢，对吧？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了，是吧？他就下午五点钟就下班时间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他也拿到这个救恩了。这个呢，一个意思是讲的是说，很多犹太人反而没得救。你别看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很多外邦人，老祖宗根本就不认识这个耶和华的外邦人，像我们哈，外邦人，反而得救了，啊。那么这个呢是。告诉我们这个在教会做工的工人，哈，不要因为我们做的多，我们是先来教会的，啊，我们在教会是服侍的多，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的多，那不是不一定哈，一切都是来自神，那么一切都是来自神，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服侍的这个动力呢，是来自于心里面的这个圣灵，而不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啊。这个在这，如果属血气的人在教会服侍的话呢，会越服侍越累，越服侍越不平衡的哈。这个呢是第二个这个教导。第三个教导，一个母亲的请求啊，一个母亲的请求呢，和第二个教导实际上是也是一样的哈，是一个差不多的意思哈。这个母亲是谁呢？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啊。我每次读到这，我觉得特绕口。你说西比泰老婆不就完了吗？啊，每次都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啊，就是，那么，这个他的两个儿子是很著名的哈，就是十二使徒里面的雅各和约翰啊。那么，这个西比泰是谁？可能就不是很清楚了啊。所以每次都西比泰的儿子啊，雅各和约翰啊，雅各和约翰。那么雅各和约翰呢？这个他的母亲呢请求呢，让雅各和约翰呢坐在这个耶稣的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哈，就是说是左膀右背的哈。那么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谁愿意为首就必须做仆人啊，谁愿意为首就必须做你们的仆人。所以呢，在这个呢教导呢和前面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的教导呢是一样的哈。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是因着圣灵的这个感动在服事，而不是去争，不是去争某种位置，不是去争某种回报哈。好，我们再往下看了哈。那么教会是不是都很容易的啊，是因着圣灵的这个感动在服侍？那不是这样的。教会有些问题在哪里呢？下面一个这个耶稣给我们讲的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就是耶稣进荣耀进圣城和瞎子得看见这个神迹，这两个是在一起的。这两个故事呢是在讲一个问题的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教会的工人在服侍的时候，如果心里面不认识耶稣，没有耶稣的生命在心里面的话，就会出现这个葡萄园工人比喻里面那个工人那个不平衡就出现。就因为我们是凭着一种属血气的一种人的一种做法来做教会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呢，在当时的教会啊，就当时犹太教会呢是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呢马太才把这个写给我们看哈。这里这个瞎眼的得看见啊，这个瞎眼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在整个18到23章都是在讲教会工人，怎么讲教会工人里面出现是有他的用意的。他的用意就是说，这个教会的这个仆人如果不认识主耶稣的话，那么这个在教会的这个服事的话呢就会出现问题啊。所以呢先要去认识主基督耶稣。有些教会呢这个光荣进入圣城这个教导呢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有些教会啊就是喊何塞纳什么都喊啊，但是呢当耶稣基督进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时候，哎，合城的人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啊？这个很有意思哈。城门口的喊何塞纳何塞纳的哈，等到耶稣基督真的进入到了城以后的话呢，很多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那所以呢，这个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这个在教会服侍的工人，灵命的这个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个关键，是个关键的哈。认识了耶稣基督，才能够因着圣灵的感动而去服侍的啊。如果我们和耶稣基督没有在内心深处啊，没有建立起一个很亲密的一种关系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一个教会，就会变成只是在城门口喊何塞纳的教会。这不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了，这只是表面荣耀的教会而已。但待会我们再往下还要讲啊，表面荣耀和真正荣耀的教会的区别在哪里的哈。那么再往下讲的话，耶稣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结果子的教会，就刚才那个玉和弟兄就强调的分享了，就是说要结果子。表面荣耀和真正荣耀的教会的这个区别在最后一个这个第五个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个第五小点里面呢，我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哈。因着两个儿子的比喻、园户的比喻，还有就是对 法利赛人的这个批评，这三个三大段经文都在讲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实际上在就在讲一个事情，就是两种教会之间的这个差别，让我们并且要求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啊，而不要做这个法利赛人的教会的这个教导了哈。那么两个儿子的比喻呢，比喻的是一个是大儿子是吧，嘴上说不要去做啊，但是呢最后还是去做了。那么小儿子呢，嘴上说要做啊，但是呢实际上没有去做。那么哪一个更得神的心意呢？当然是那个大儿子是吧。那么这个比喻呢，从第一层意思上来讲的话呢，是比喻就是说不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顺服神的犹太人，实际上呢心里面呢不认识耶稣啊，也不去这个顺从神的这个教导。那么这个大儿子呢说这个我不去的呢，就好比是一开始不认识神的这个外邦人，哎，最后呢反而外邦人信神了啊，他悔改了信神了啊。那么这是第一层的这个隐身的意思。第二层隐身的意思更深的意思和教会有关，我们讲就是两个教会的不同。一个教会表面上看起来在信神，在 follow 神，实际上心里面不信神，心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那只是就是人在做事情，那就是在做教，那不是信仰，那是教，那是 religion， 在做 religion。 好，马太福音里面一个旧瓶和新酒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着马太福音整卷书。我们之前我们给大家也这个分享过是吧，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耶稣讲过这句话是吧，就是旧瓶不能装这个新酒啊，这个旧瓶就是当时旧的这个现有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教会啊，他这个不能装着新酒。这里呢两个儿子的比喻，这个原户的比喻又重新的把这个矛盾又重新的提了出来哈。这个矛盾不是两千年前，只存在两千年前，历代教会都存在着这个矛盾，都存在这个矛盾。我们的教会是吧，我们一直强调的哈，我们灵粮堂的教会，我们向圣灵敞开的教会，我们是不断的这个被圣灵感动做新事的教会。一旦我们的教会也不开始做新事了，我们这个新品有一天也会变成个旧品。所以这里面，所以在这个教导里面，耶稣是在提醒我们不断的要被圣灵更新的。这个不断是很重要的哈，不是更新一次就更新一次就可以了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在讲这个在讲一个就是说犹太人时代的这个教会的问题了哈。这个在23章在讲这个犹太人的七种七祸嘛，就是说这些讲的犹太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这叫法利赛人的教，就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问题，每个教会都要不断的来靠着圣灵来除法利赛人的教，啊，不断的靠这个圣灵的更新。那么靠圣灵的更新，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有区别，靠圣灵更新的教会是一个可以结果子的教会。这个就是区别。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哈，他用一棵无花果树做一个比喻哈。不结果子教会呢，你表面上看起来呢，哎，这个树也挺好的，你这大家见的无花果树哈，无花果树那个叶子也蛮大是吧？就是说看上去很茂盛哈，所以你表面看起来都好啊。当时的犹太教会的话，在那个圣殿里面啊，他们也敬拜啊，也读经啊，是吧？都很好的啊，那人数也不少了，是不是？那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人了， 也是蛮多人的，这个会众，你从人数上从形式上看起来都很好，但是呢没有结果子啊。所以呢耶稣就诅咒那个无花果树嘛，是吧，就或者那无花果树就萎缩了嘛哈。就所以如果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这教会都差不多哈，但是呢本质性的教会，我们讲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个结果子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有时候他的这个荣耀他往往就彰显在那1%的那个人身上的一个翻转，对吧，你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99和100有什么区别吧，没有区别，是不是，但是神知道区别在哪里，我们服侍的人我们的心里面也很清楚这个荣耀在哪里，都是很清楚。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警醒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提醒是什么呢，你别看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它看上去好像是那个这个枝繁叶茂的，那么有一天它会就没了啊，就枯萎掉了。耶稣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啊，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啊。我把这个话呢就给写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了哈。那个我们的教会不管是哪一间教会，最终都是要向神交差的，最终都是要经过这个试炼。你是草木合一的教会啊，还是金银宝石的教会啊，是吧，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都差不多，那么当这个神在检验的时刻啊，那个时刻的时候总是会到来的，到来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那一下子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呢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哈。所以我们借着这我的分享已经完了哈，我们借着这段的这个经文呢，我想给大家再多这个啰嗦几句哈。我们教会已经7年了，是吧，好，七年了的话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七年，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提醒我们要做一个不断的圣灵更新的教会，好，要不断的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做新事，要做成一个活泼的教会。好，那个，要不然的话，新瓶有一天也会变成旧瓶。好，这是在一个提醒。再一个提醒的话，就是荣耀的教会不是只是长长叶子就完了的树的，荣耀的教会是要结果子的。好，有时候这个果子和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和那个不结果子差不多，因为什么呢，因为被这个叶子给盖掉了。好，但是耶稣基督说恰恰我们要做一个结果子，不要做锦上添花的教会，不要单单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更要做一个雪中送炭的事情。好，所以我们教会有时候所以我们教会会做一些不断做一些新的尝试，不管是调整小组结构也好哈，还是去深入到社区，是吧，去办这个夏令营啊，办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数学学校啊哈，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要结果子，都是为了要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好，我觉得就是第二个七年我们要继续做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第二个七年呢，是要一个做一个教会的第二个七年，进入第二个七年要做一个就是结果子的教会。好，我的分享呢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又从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做一个结果子的教会，要做一个被圣灵不断更新的教会，就求你能够让你的灵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能够结果子，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